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财报狗将在12月24日举办2024财报狗产业前沿论坛。
OK， 这次我们精选我们认为在未来蛮有投资前景的主题，包含了低轨道卫星、光通讯及先进封装。
这次的论坛呢、，Jeff 小镇还有 Sky 将会和6位专业的产学界专家一起来进行圆桌论坛，从投资还有产业的角度带大家了解明年产业发展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啊，将会 focus 在哪些供应链，在什么时候该关注什么。详细的论坛资讯在我们的 Facebook、IG 还有 Podcast 资讯栏都有。
啊，汪汪队论坛集合！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的声音可能有点奇怪哦，因为这两天感冒了，我喉咙很痛啊，所以可能也会让我讲话慢一点点。哎，这对大家来说是好事，因为我讲话很快就想要咳嗽，我要花一点心力压制这个喉咙的不适感。这礼拜啊，我觉得对投资来说比较重大的消息，可能不是什么产业啦，就是查理孟哥以99岁的高龄逝世了。这是一个蛮，其实也是很长寿了嘛，对不对？就99岁了。
对啊，你说实在也不能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消息。对，99岁就好像不意外啊。对
对对，因为其实在这几年，很多朋友去参加波克夏股东会，都会说这看一年少一年啊。
没错。我们当初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是2017年的时候去的。其实讲真的，我真的在这个月我还有想说我明年一定要去，可是现在就不知道说明年会不会举办了。对
对，因为就是去那个，其实就是说那个巴菲特的那个年会啊，
股东会，
就波克夏那个股东会啊，哎，那真的很像一个 carnival，
真的很像，
就是一个嘉年华，很奇妙。
对对对对
对，
就是我们是在2017年去的嘛。然后那真的就是一个嘉年华，就我觉得你只要是在价值投资圈，然后你听过的名字几乎都会在那边看到。
对啊，就像我们上次就有看到谁，那个
李路啊，
李路啊，然后 Pepperine 啊，
对，然后 Guy Spier，
然后对 Guy Spier，
对，然后还有看到那个 Maria Gabelli， 还有像那个 Merkel， 他们也会在那
边。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们不是在场内遇到他，他在门口排队啊
对
我在门口排队跟他聊天，
没错，我们是凌晨可能5点吧，在门口排队的时候，然后前面就是 Guy Spier 跟 Pepperine 这样。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有跟他聊过说，哎，什么时候可以来台湾演讲一下、啊、他们说、哦、如果有机会有人邀请的话、
过了好多年还是没有来嘛
其实讲真的，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暗暗的有一个想法，就说好，之后有机会的话财报狗来办一个活动，然后就邀请他们来演讲这样子。
嗯，蛮有趣的。可是私下跟他谈，其实 Guy Spier 很健谈耶。
嗯，对，而且他的人感觉真的是很好。我们还是把绩效先摆一旁，可是他们、
对人真的很棒。但 Pepperine 讲话我听不懂啊，不是我听不太懂。
哦，真的，这个印度腔还是
印度腔啊。对。
然后李路嘛，李路就是算是中国价值投资圈的，真的是大佬啊。他真的是带着一大票的中国投资人，你就觉得说哇，这就是中国投资圈的掌门人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武林大会，大家去朝圣、
就他某种就是可能某个势力的盟主，然后带着大家，对，
他就坐在最前面之类的，
对对，然后一大堆中国投资人站在旁边这样，然后就会很多人去找他拍照啊什么的。
嗯，
就波克夏的股东会我是真的觉得蛮有趣的。那我也可以想象说今天孟哥走了一定会有一些变化，如果他们还办的话。
对，
那如果今天没有巴菲特也没有孟哥，我觉得这个活动可能就很难再成立了。真的
我觉得很难的、欸、因为就是要听他讲一些冷静的干话。
对，你说真的有学到什么吗？讲真的，那一年我去听完以后我就说、其实过去10年都在讲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会有要有新东西就会有人问他嘛，你只要有什么新东西就会有人问他，
可他的回答其实也都是那种回答，就你可以想象出来啊，这就是巴菲特会有的回答，
这就是巴菲特，这就是孟格，就是对对对 what he think 或者 what he said， 对不对？
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整场的氛围我觉得很不一样，而且这东西真的是其他人很难复制，它跟很多的祭典不一样，因为这个祭典其实主角就是很明确，它的主题就是这两位。那在其他的祭典上面、你说那个主办人或者主办团队他们可以交接或怎么样，他们那个仪式还是在，可是以这个东西来说就它就真的很不一样，
就有点像个人魅力啊。
对对对，所以真的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那我想如果明年波克夏、他们还是会举办这种大型的活动，或者是还是 因为他们每次的股东会其实都不止一天嘛，他们都好几天。然后
前面要先买一下东西啊。
对，他们会有一个，那个应该是体育场吗？
没有啊，一个 小一个家具的，就是他那个什么太太那个。
没有，他们有一个像小巨蛋这样的地方会场。
啊、对对，那是会场，那是会场。
对，会场，然后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摊位，然后在那三四天都会有各种不同，
就是旁边周边会有各种那种扩贺下品牌的周年庆。
对对 对，
有点像周年庆啊。
对对，就是不管像大家常知道的这个喜事糖果啊、可口可乐啊、书店啊，然后家具店
啊、家具啊，
然后衣服啊，甚至我记得那一年
还有鞋子啊。
那一年我记得他们就投了一个那个齿轮的那个公司。
哦，你说路博润吧？
对，然后。他们连那种大的那种引擎，
是路博润吗？路博润润滑油，
就是什么引擎什么的都有。
哦，我知道那家，我知道那家，忘记名字了。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在一个会场里面看到这么多不同产业的公司这样子。
对，然后大家在推那个限定商品，
然后这个股东会前嘛，然后股东会当天的活动，然后再到股东会的结束以后，隔天都还会有那种什么家具特卖啊，然后看他跟比尔盖茨打乒乓球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看孟格开了一个那个什么。高尔夫球车在那边晃来晃去啊！
对对对对对，就整个活动其实真的都很有趣。我也蛮喜欢欧马哈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一眼望过去没有一个房子超过两层楼。
对，中文就是乡下，
就全部都是草地，就也不是田地，就是草地，
就是草地，
就是真的是没有人在耕种的草地。望过去全部都是平房啊，大部分都是一层楼，啊，顶多两层楼，然后步调超级的缓慢，天气又很好。哇，我记得我那个礼拜心情非常的好，
除了没什么睡觉以外，心情都还可以。
我是没有时差了，没有睡觉就只是因为这个行程
有关，因为行程太紧凑，没睡觉，不是因为那个。
对，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有趣。那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如果他们会办，我应该就会去了。对，不过我们还是来聊一下孟格。老实说，我觉得孟格真的是对我的影响蛮大，倒也不是说什么投资风格，而是如果没有他，我真的很有可能不会来做投资。
嗯，
对，因为我一开始会想要做投资，也不是我多想要赚钱。那个时候其实就只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开始在做投资，然后我很好奇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哇，大家要想象一下，我大学的时候跟现在已经是很不一样。当时其实大学生是不投资的，当时都是出社会出了四五年的人在投资的，大学生是没有在管投资这件事情。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哎，我有个同学在做投资，然后我就觉得，哎，投资在干嘛？我开始去看了一些书，各种不同人的想法。然后当时应该说让我比较惊艳的可能就是像塞斯卡拉曼啊，或者像查理孟格啊、巴菲特啊，我会觉得这些人好聪明。所以当时我是因为这些人好聪明，我想要更理解他们，我才开始去做投资的。那其中一本很重要的书当然就是《穷查理的普通常识》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看都会觉得，哇，这个人的想法非常的好
啊，这想法很卓越啊。
对对对 对，
但有哲学的概念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就他会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就当时其实很吸引我的，就某种程度来说，当我过了几年，然后我也逐渐有自己的哲学价值观，我开始会觉得，哦，他哪边讲的东西可能我没有那么认同。可是，在一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所谓多元思考模型，
对，多元思维模型，
对，这种东西其实真的会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哇，好像很聪明这样。
我自己觉得啦，他自己最大重点就是我拿各种不同学科的模型套在，
为我所用，
就是某一个，比如说投资里面好了。
对
对，那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哎，大家都学过这些东西啊，但你真的拿来做在商业世界的时候，哦，好像有点意思。哎，
对，
对，那时候第一次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好像是一个新颖的用法吧，就是那时候大家对行为财务学不是这么理解了。
对
对
对，
他当然后来我就读本科了，所以这个我就理解了。但就是当时的这个大家没有在管什么行为财务学，谁管你什么行为财务，大家都是理性预期啦。
对
对，但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其实就告诉你说，人就不是理性的嘛，你什么时候理性了？
你说，
对，你无欲无求的时候你最理性啦。
就是在大家一片认为经济学是一个理性的，就大家都是理性的经济，然后都有办法算出来的时候，孟格就跟你说，欸，比起投资学，心理学更重要。
对啊，那还有把很多什么力学的东西拿去用啊，然后把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理论吧，我们不是说奇怪啦，就是说有很多这种什么哲学的思考放在他的这个思维模型里面吧。
其实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路卓边说的，六经皆我注脚。
嗯，
就是我不是说，欸，我看这个经书以后我去说，欸，这个经书的意思是什么，不是，就是我做的事情，我六经各种各式各样的学科它都可以替我来背书，感觉起来就有点像内化各种知识，然后我做个东西我就可以说，哎，这个东西背后的理论有哪些，然后可能跨不同领域他们都可以来佐证我，很有掌握感，或者是很有这种学识渊博的感觉。这件事情其实当时非常吸引我的。
我也是啊，就觉得很好玩啦。 比如说随便举一下他书里面提及的例子嘛，他提过什么铁锤人，还提过那个合奏效应。
对
啊，合奏效应其实就是现在讲的就是多因子模型嘛。对啊，如果硬要讲的话，用量化的方法讲就是多因子模型造成的结果嘛，然后每一个变数之间不独立。
或者是他会提到说，很多人会讲说要怎么样去活得更幸福，
活得很悲惨。
对，他会说那你要怎么活得悲惨。
对啊，这个你可能小时候在这个中国的典籍有学过，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哎，对，其实就是这句话。
那个围墙到底是什么？
他告诉你那个围墙是什么。哎，研究一下那个围墙在哪边啊。
这个东西就是他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话嘛，就是说如果我知道我会死在哪里，那我就永远不会去那里。
没错没错没错，
他看起来还是不知道啦，就
他知道无法避免那一道。
人终究会死。其实我这几个月吧，我也有认真在想这句话，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啊，叫做一个这边有点离题了，我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做《毫无良知的病态人格》。对，
没看过。
这本书其实你一定知道，因为这本书它是第二版，然后它以前的一个名字叫做什么，有 4% 的人毫无良知什么的。
哦，
反正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其实我真的是，其实我一直有来考虑，就是我应该要写一个 checklist， 怎么样去辨识这种人。因为真的就是，
对， checklist 也是蒙格讲。
对对对，
有一种那个飞机的检查清单，
没错。
讲这样子好像有点太复杂，
就是葛文的这个。
如果男生的话，当过兵的，非常智障，他会给你一张检查清单，问你今天有没有喝水啦，早晨你怎么500cc 啦，就是这个概念，好吧？
所以他真的其实在很多地方，我觉得都是把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技巧，然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办法很灵活的应用他们。
没错，
对，所以像我刚刚就有提到，就我可能想要写一个检查清单来去帮助我怎么样辨识这样的人，然后真的就要远离。因为哇，这真的是我最近的想法，就是你接近这种心理病态的人非常的崩溃。
好，就叫你不要跟猪打架嘛。
非常的崩溃，就不一定打架，不一定打架，
你就不要跟他纠缠，那猪很快乐。
就真的会很崩溃，我真的真的。
对，这也其实这都是那个有点像什么哲学吧。对，你说真的要应用在投资上，对，你可能要想一下要怎么用，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就如果初看这本书会觉得这一定是一本指引我人生方向心灵成长的书啊，跟投资完全没关系啊。
哦，其实我觉得孟哥真的就是把它用在他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所以像这个检查清单的这个概念出来，其实我记得应该到现在可能都还有吧，现在我比较少看到了。不过在这本书刚出来那个时候，哇，有多少投资清单的书啊。
对，的确。
然后多少人在分享自己的投资清单，然后把别人的这种投资方法也来帮你做一个，比方说 Joe Greenberg 的投资清单，巴菲特的投资清单，然后什么 John Neff 的投资清单，就有一大堆的这种投资清单的东西出来。
就是，伟大投资人的投资清单啦。
对对对。
但你用他的清单你不一定会赚钱。
没错，
因为你的判断能力跟他不一样，因为他很多都是大家好像搞错，
比较直性的判断，
他是直性的。
对，
对，直性的就是你们每个人 benchmark 不一样。
没错，
对，
没错，
你的 benchmark 跟他 benchmark 长得不一样，你们的判断能力就会天差地远。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你就觉得用了你还是没赚钱。
要怎么样去要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判断力，其实我有点想法，可是这边就不展开了，这边太多了。对，不过的确这个检查清单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他带起来的吧。我的孟哥真的带起很多很多不同的，我们讲价值观或者是处事方法或者哲学，检查清单是一个，思维模型也是一个。
是 是， 是
思维模型，我觉得应该真的算是孟格带起来的吧。他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大家就开始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心理模型、思维模型、 mental model 这样的东西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
但老实说我觉得很难用。
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用啦，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一些是类似判断的东西吧，或者说认识案例啊，但这种巴菲特比较多，然后或者铁锤人，他最想讲的铁锤人嘛。
对
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其实这种东西会比较偏向更早期的投资吧。对，你在更早期财务的比重是又降更低嘛，对产业或者对人的判断要提高的时候，其实他这些东西是我就觉得蛮有用的。譬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铁锤人的这个例子好了，你在投资跟我们大家听众可能比较多都是上市柜或是板上的投资，大家讲板上的投资嘛，那你非板上的这些人，他譬如说我是做电商的，你去问他还就跟你讲电商最棒啊。对啊，
什么叫板上的投资？
板上就是 board， 就是那个什么上市柜的公司啊，就是有 board， 就是有报价的啦。
Okay，
他们有一些
okay，
有不知道是中国说法还是美，
反正就上市柜公司。
对对，大家讲是板子上面的投资啦。
Okay，
对， 对，那你没有板子就是没有公开报价的，
那就是创投。
对，类似创投啊，或者类似这样的概念。那你去问，这个时候因为生意会比较小， 对、啊、你上市柜的那个公司有可能很分散嘛，嗯，对、啊、你现在生意比较小，你去问那个他就会跟你讲一个观念，我跟你讲电商很棒，电商就是最棒的，以后就会干爆所有人，嗯，对，看你问零售厂，零售会跟你说，哎，我跟你讲那个影响已经差不多了，对、嗯、对，就是大家都会很专注在自己的观点啦，然后或者是很专注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论调吧，嗯，对啊，但其实如果你要投资这个行业，你可能要看纵观嘛，就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要了解。嗯，你就会知道某些人观点是很局限的啦，他可能是局限在那边，就是你要避免很局限，就要抓他听听跟你讲，哇，好棒哦，然后你就受不了了。对。
然后我觉得孟哥还有一个点，应该也是大家会很常去讲的，就是他的言辞非常的犀利。
哦，是是，
非常的会批评别人吗？就巴菲特就是一个好好先生，但孟哥就是一个讲话比较毒舌的一个人。所以比方说像有人可能叫他评价 Bill Ackman， 他的评价就是说，我不会把我的女儿嫁给他。
我真的觉得超好笑，就是超好笑。
他是一个比较毒舌的人，或者是讲话比较犀利的人。像他也讲过说，巴菲特如果没有他的话，他也不会那么有钱。嗯，对。当然他也会说他也受到巴菲特很大的影响，可是他也会说巴菲特早期的投资方法就是没有办法让他赚很多钱。对，
的确的确的确，因为他们的这算什么转捩点吗？就是 Seize Candy 吗？
我觉得的确啦，就是大家如果知道巴菲特早期投资的话，巴菲特早期其实他是不是一直抱着的，就是他会做各种不同的交易，他都还是在低估的时候买进，合理的时候卖出，然后直到后来孟哥才跟他说，你就是要长抱，抱很久，然后你买一间伟大的公司就一直抱着跟他成长。那你说前面不会有钱吗？没有，前面也可以变很有钱啦，他报酬率可能会更高，但他绝对不能到首富，因为你不可能靠我今天有很多标的一直做交易，就算这个交易可能是两三年的投资，然后我就卖掉，这样子就是不可能到首富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公司，
但你会很有钱。你会蛮有钱，但你不会是首富啊。
对，没错，你还是可以非常有钱，这个绝对没问题、
啊、这个有啊，这个谁接近也是100岁才去世的那个，有一个是纯做纯价值，
说 Walter Ross，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个啊，
对，他就是这个，可是
而且他坚持到这个100岁，
就今天这样子做能不能够赚钱，我觉得绝对可以。就像我们现在也还是这样子嘛，对，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承包一间公司然后都不卖，
是是是，
这绝对还是可以非常有钱的、啊，就是一般人的有钱，可是他是绝对不能到首富的，对。因为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在跟你在那边做你丢我接的游戏啊，我等到
应该说这样的机会搜寻比较少吧，比较难找啦，
就没有那么多人要跟你买卖啊。
而且现在这个真的是有时代的变迁，过去的确有比较多的，我的过去可能是1950年代啊、这些东西刚起步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多 deep value 嘛。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也是
你现在拿什么 deep value， 你去扫那个 deep value， 你会想有 deep value 的时候，通常那一年就是股市已经崩了，
对
好吧，
对对对，没错没错，
你去买别的也会赚，你买每一个都会赚，只要它没倒。
这个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拍过影片，不过的确也有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股市越成熟，这种低于资产价值 net 的机会就是越少，可是现在其实还是有，那就是在不同的国家，而且这种国家通常都是法规比较不严谨，所以可能贪污会很多，中报私囊的人会很多，
中间会有
很
多 value chain 在里面、
对，所以你就是大量分散，这种可能会有不错的绩效，现在也还是有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到一些国家，那个国家是对外资比较不友善，或者是整个法规比较不严谨，这种国家通常都还是会有很多这种机会，可是在比较成熟资本市场的国家，我觉得台湾算蛮成熟的啦，那这种机会其实就变少很多很多。
不过这个应该有影响后面的人吧，就是价值因子啊，就很多因子投资的这个就是价值因子啊，只是说他把它转换成不一样的 benchmark 去衡量这个所谓的价值嘛，但最简单你用 PB 啦，
对，
你要困难一点，有很多玩法，对，看你喜欢哪一个啊，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因子，对。但这个如果是纯粹的 deep value 的这种东西，其实越来越少了，
没错，
也不是说它错啊，它那个时代这个很多啊，简单说这招被大家玩烂了啦，对，那你就没搞头啊，很容易都是这样子。
真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方法可以赚钱的时候，然后这个方法随着门槛越来越低，当然玩的人越来越多，的确就会比较难赚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开始会非常重视产业，这东西就比较困难嘛，
比较少人玩，你要懂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对，比较多一点，
就是这个进入门槛就会高一点，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竞争了。
哇，这个世界真的好残酷啊，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么残酷，
你要学的东西越来越多。
对，那那个什么，不要说是这种科技产业啦，就是因为查理蒙哥最后一次那个比较长的访谈是那 Acquire，
对，这个也是他在上个月他接受了 Acquire 的就 Podcast 的这个采访，
对对 对， 对， 对，
哇，其实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应该也就蛮虚弱吧，
我觉得不会其实虚弱吧，他应该就是自然的那种就睡睡，就突然就不行了这样子。
这种时候身体会是硬朗的吗？ 应该会是虚弱的、
啊啊啊、
真的吗？
会啊，有蛮多是真的身体蛮好的，就是这样、啊、
哦，就在睡梦中过世。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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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算是一种蛮幸福的离开方法。虽然我没有很确定他怎么离开的，
不确定啊，但是就是他至少是一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
没有太多的病痛折磨，
没有那种太大的病痛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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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他失明嘛，就是他
哦，就是白内障嘛。
他最后已经有说他其实很少看书，因为他已经看不到字了。
是是 是, 是啊，但是那个。对, 对他九十九岁，所以
大概
就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因为他那个访谈其实有聊一些那个啦，我觉得比较有趣是聊那个亨氏跟卡夫吧。
啊，嗯，
对啊，他有聊一些他觉得跟那个什么可口可乐的这个投资案的异同吧。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哎，他对口味给的那个评价是很高的、欸、，flavor、嗯、就是这个东西的定价权是很高的、欸。
嗯，我觉得孟哥有一个很蛮有趣的事情是他。的投资判断里面，或者像我不太确定到底他还是巴菲特了，不过在他们在讲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听起来不是那么理性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他们在买的所谓的品牌价值里面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
对、啊、可以算出来没错，但是那个算出来的东西是
他们绝对不是用算的。
对，他们一定不是用算的，那用算的就是那个 Greenwood 嘛。
他们
用什么
方法
来
算？
我还记得是应该是用行销费用的几年的资本化。
对对
对，但是一种这是学术上的算法。
对，
但他们一定不是这样子，
他们一定不是。然后他们就会说这东西就是有那个品牌的粘着度，比方说我们不管讲他们买喜事糖果，不管讲说他们买可口可乐，或者是他们买 Apple，其实巴菲特他都有说嘛，他就说你今天去买苹果，就他根本就不在乎说什么下一季的手机他们要卖几只，或者是、哎、他们的手机的发展是什么。他不是，他说我买苹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孙女一直在使用苹果手机。
他就是真的是买一个苹果啊，不是在买一个苹果的概念去想嘛，就这个苹果的味道就是这么棒，大家就一直买，很奇怪嘞。
他们真的是在买那个 logo， 对，他们真的是在买那个品牌价值。
我后来真的就觉得这你很难去衡量这件事情。
没错，所以我才会说就你会觉得说他们好像是很理性投资人，可是他们这件事情敏感度非常高。那这也是为什么你刚刚提到 flavor， 就是这种番茄酱的口味孟哥会很重视。这件事情其实有点难摸透，但如果今天你想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子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在这种敏感或者是所谓的就像我这边我看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时尚跟精品相关的 YouTube， 某种程度的美感。对，这个其实是
对对对，我知道，对对对，一开始你已经看不懂了。
对，
有人看不懂，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穿什么衣服，只是说这个妈的，这美感到底在哪里？
对，像这个口味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要怎么样让你有足够的信任到说这东西是可以投资的？其实这东西真的是接近就是艺术的成分在了。
可是这个我会觉得说不一定是艺术啦，
嗯，
因为他有可能就是跟他讲的那个效应有点关系，他最后一个合作效应嘛，
嗯，
因为你看了很多东西，那些东西在你的心里不一定是一个模型、嗯、啊，你要硬要说也可以啦，你要说什么你的神经元连接了以后，然后你发现了你的神经元就是经过了一个迅速的传导，哎呦，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好棒啊，这个东西就是屌，我直觉就是可以，对不对？他们已经到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感觉，
嗯，
他经过了多年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business model、嗯、或者是商业模式或者是品牌或者是什么，他可能直觉哎，这东西高几率应该没有问题、
哦、嗯嗯，那口味怎么说？
对、啊、口味也是啊，
哦，那吃了都不同口味的，
对，我觉得吃的就是很有趣，对，有一些口味是诶他觉得口味就是定价权，
嗯，
我觉得在那一篇里面他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口味就是定价权，但我觉得哦，这个想法其实蛮有趣的。以前你会知道，好，大家会分析可口可乐，然后好，因为它这个神秘的配方，
嗯，
但其实你是说配方的东西你要推广出去嘛，你要给大家买单嘛，前面还是要有一个这叫什么宣传的过程吧，就是有很多因素才会造成它的成功嘛，但看起来他们可能品牌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子嘛，但他们最重要的是嗯，这个口味很棒，
嗯，
这个口味可以行销到全世界，
嗯，
它很好喝，就是因为它喝了就会屌屌，
嗯，
对啊，那就跟大家现在在投资那些咖啡不是有点像吗？可是它会屌屌，可是它的品牌不行耶，对啊，所以我就在想这些，诶，可是这想法真的蛮奇妙的。
那像 Red Bull 呢？
我也觉得 Red Bull 很酷啊，但你不觉得那种全球的饮料啊，
嗯，
就是大家会很喜欢，就你很难离开的，其实是有气的。
哦，对啊，对啊，大部分
几乎都有气，
对，大部分这样，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大家喜欢那个冲击感。
那就是一个二氧化碳的刺激以后啊，就是会让你，对啊，就是大脑就会，
你有很多东西很刺激啊。
饮料有吗？
酒啊，不是，酒吹了就哎、欸，好刺激 哦, 哦啊，所以啤酒嘛，两个都有。
嗯嗯，就是不要酒精嘛，对，酒精好歹也是有点伤身伤大脑、
啊，没错啊。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个。这个案子来说，他们觉得最核心是那个，就从他那边的角度推敲来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嗯、哎，这个口味就是定价权，那这个口味可以让人家无法剥夺，
啊，这个又再回到一个，就是他们真的很看重这个所谓的定价权，而且这个定价权通常他们会是由一个顾客忠诚粘着度，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很怪的判断，你要怎么样让别人觉得没有，我就是想要亨氏的口味而不是其他的口味，这个判断到底哪来的？因为这东西就是定价权，然后你就知道说他们其实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他们是非常重视说你可以掌握定价权这件事情，然后在亨氏这边他们就说因为他的口味所以他可以掌握定价权，你要怎么做出这个判断其实非常困难，
我真的觉得超难的，因为
非常困难，
有一些后进的投资机构想要尝试去判断什么定价权啊、护城河啊，譬如说晨星好了 Morningstar、Morningstar 就告诉你 ROE 有维持住就是护城河就是定价权，
没错，
只是事后啊，当然你不能说这家不好啦，但是这家不错啦，但你在受事前的投资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很难判断的，
没错，
我说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有一部分真的是 animal spirit，就真的是本能啊，
真的真的，而且我们刚讲定价权的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来啊，就是我不知道到底还是不是首富啊，今年首富变来变去的就是 LVMH 的集团 CEO、
是这真的是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聊过，
我有点忘记，可是你看所谓的精品就是我根本不在意我成本多少，反正我就是有定价权，我要涨价就涨价，现在 LV 他们的策略很简单，对，就是一直涨价嘛，对，
这是应该是什么风投圈有讲过对不对，
对，就是不管是 LV 或者是叫爱马仕然后 Gucci、Gucci 可没有 Gucci 他想打入平民他不一定是涨价，可像 LV Chanel 对爱马仕他们的策略其实都很单纯、就是疯狂涨价，
我就是要涨，
对，然后
跟酒一样，酒也是一样涨，雪茄也是，
那涨了之后卖更好、
对啊，酒跟雪茄理论上没有在叠价的，
对啊对，
就我知道牌价以来到现在没有叠价过，几乎没有，就是它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不会跌，很奇妙，而且每年涨幅全部都超过所谓的通膨，好赶快去买酒啊，不是赶快去买一家就做酒的公司啊，好开心啊，对不对，除了啤酒好不好、
这边也再跟大家就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就是现在 LVMH 应该是整个奢侈品集团里面最大的一个集团，然后另外有一个很想赶上的一个集团就是开云集团，开云集团是世界第三大的奢侈品公司，那底下的品牌就有像圣罗兰然后巴黎世家普马、宝诗龙、还有像 McQueen， 对，这几个品牌其实都是开云集团他们底下的品牌。然后开云集团他们其实最近他们就有很多的策略啊，就是他们最近的业绩比较不太好，他们其中一个策略就是他们让底下的一个品牌巴黎世家重返了他们的高定，就高级定制的这个市场，因为 LVMH 底下有很多的品牌是有高定，高定其实是一个他们需要审核啦，我衣服要高级定制然后拿到法国的一个认证，那巴黎世家以前有，但他们后来就不做高定市场了，直到现在要回来高定市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大家是看到奢侈品这个产业里面现在有个趋势、就是奢侈品它的目的就是要奢侈，极少量极稀有，但是现在你看大家精品包满街跑，就是爱马仕的这个包也是满街跑， Chanel 的这个包也是， LV 也是，在这个情况下面奢侈品的稀缺度看起来已经没有那么稀缺了，它是一个反正我认真赚钱都买得到的东西，那怎么办，所以开云这个重启了巴黎世家的高定这个动作、其实看得出来，因为高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定的，对
对啊，要审核、
对，高定要审核资格，
就跟手表客书品牌是一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你今天我要看你对我们的忠诚度到哪里，
你有几只啊提出来夸啦，等下你有几套啦提出来夸，
其实有点像衣服的配货啦，有点像像你买包的配货，像爱马仕的配货，
对、是啊是啊，的确是啊，
对
是啊，
那高定也是一样，就是我今天也是重启这个系列以后，某种程度我是让买得到的人变少，让奢侈品重新回到一个稀缺的地方，那这件事情他说其实每个品牌都在做类似的，或者说所有的奢侈品品牌他们都在讲类似的事情，就是怎么办，我就很多人都买得起了，他已经不再那么奢侈了，所以你看像这些集团他们每年涨价嘛，那他们不可以说我一次涨个两倍，可是他们每年涨价，只是他们也是不断的想要去
10%-20%这样调了，
对，他们也是不断的想要去提升这个所谓的稀缺度，以价质量，哇，这个其实蛮有趣的、
这蛮经济学的哦，
对对对对对
对 PQ 的这个价格弹性，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也是在 echo 前面我们在讲说孟格很在意所谓的定价权，那对啊，其实有一个首富就这个样子嘛，就是说我掌握了定价权然后得到首富，当然也是有不同的啦，比方说另外一个也是首富啊，这个 Elon Musk 啊，
现在就有两个极端啦，一个就是我降价冲量啦，一个是我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保价钱啦，对啊，
就真的带回到一个就是没有一定对的方法嘛，对不对，
对啊，事实上没有一定对啊，那你就是看你怎么玩嘛，那你看你怎么破坏嘛，
你看现在两大首富对不对，一个首富 LVMH 就是我掌握定价权，我不断的提价以价质量，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马斯卡就说 Tesla 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就是因为马斯卡之前都说了嘛，电动车太贵了，我要打造平民的电动车，所以他不断的想办法去规模优势，想办法去制造，
反正两边都有人想办法想要去另外一边搞破坏啦。
对，
反正就会衍生出一些很有趣的公司啊，
真的很有趣。
对啊，譬如说 Lara，
嗯嗯，
对啊，我就跟你做的很像，我高仿，对，我们不能说他高仿啦，很像，好不好？做的很棒，对，他很便宜，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数据公司嘛，
嗯，
对。那我是说类似这样的概念嘛，或者是哎，我是做这个白牌品。卖给你，那不就是我想要吃你那边的定价的，但是我用给你便宜的价格，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这种互相，就是低价的想要去抢食高价的高端的那个市场啦。
嗯，你刚讲快时尚让我想到最近不是那个迅要在美国挂牌上市
哦，对，迅印，对，没错，
对对，
没错，
这个也算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他是花不到十年哦，他就成为真的快时尚的一个霸主，估值还是高过于 Zara。那现在他要上市了，就可以看到一些他的数据啊，因为在过去算是比较神秘的一个数字吧。他年收是超过300亿美金啊，
超猛，
超级
真的超猛，
超级猛。
但买过的都，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们其实蛮好奇的，对啊，很好奇，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持续多久？
没错，没错。而且虚影其实他们在那么起来以后，其实他现在也是受到了一些竞争的挑战嘛，就是看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
，Temu。
对。
但本质上就是白牌货，然后看你怎么搞咯。
嗯，
不是说白货不好，但是它就是少了很多层通路商啊、品牌商啊，所以它一定会比较便宜啊。
没错，那如果有去了解迅印或者是 Temu 的从头到尾他们的设计到制造的流程，哇，那个真的是只能说是人类制造业的巅峰。
太好了，讲到 Temu， 我们现在外面有一个对这个很熟，下次叫他来讲，
很熟是不是？
对
啊，因为它看起来是一个设计这么繁复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么多样式的东西，然后它又要大量，到底是怎么样同时兼顾这几者，真的好厉害、啊，
就是、超快速打板啊，
真的是超
厉害，就是把过去传统的打板弄很久，它这个超快速打板，
对，
然后超快速就把你弄出来了，超屌的。
所以他们是从整个设计到上架，哇，这不是生产完哦，设计开始到上架只要3天。
不是啊，他这个也是跟 Lara 一样啊，这就是 AI 公司啊，只是说他的供应链又更强啊。
没错，
不然 AI 这是数据公司啊，只是他供应链又更强。他等于是说他表象是一个卖衣服，他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数据公司啊，他掌握了很多的 data， 他可以很快速的把一些东西直接带到你面前，然后马上就送给你，那你下单也就来不及想了，那对，他就寄到你家了。对，那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太烂哦，哦，恭喜你，你就成为他营收的注意。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有影响到所谓的精品时装或者是奢侈品的品牌，因为你在以前啊，他们不是很多季都会那个不同的走秀嘛，秀场，对不对？
春夏装跟秋冬装啊，
米兰时装周啊，什么时装周，在过去啊，时装周走秀的那个产品，你可能要过一阵子它才会上架
啊。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现在的这些奢侈品，他们都是所见即可买，你看到的当下，他们电商就上了，就是你就可以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蛮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让迅看到了，你现在不上架，3天后他们就可以买了。
你现在第一批没买到，3天后他们就有类似的。
对，
很简单嘛，对不对？
当然，材质跟做工是完全不能比，这个我完全同意。
我讲版型绝对可以弄的，
就是看得很像嘛，
对
不对？
对啊，远远的看你就看不出来的啦。
对，正版的你还买不到，这个仿品街上满街走，这个你受得了？
所以他们才要高端定制嘛。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就我觉得在这种快时尚起来，然后越来越快的这个步伐中，我觉得这个时尚品牌他们也受到了一点压力，他们也觉得说，哎，我们要来加快我们的流程，大家很像等不及哦，不能慢慢等哦，这样子。
嗯，但不管怎么样，简单的说啦，这些都跟你的价钱是有关系的啦。
嗯，
你有高价的这个锚定在那里嘛，
嗯，
才会有低价的生存空间嘛。
没错，没错。
所以很多人把它往上顶的原因在这里啊。
嗯、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猜测，好吧，算是一种猜测吧，一种价格策略的猜测啦。那这种比较传统的玩法，要加入很多新科技的这个元素在啊，对啊，还不是回到最后，就是哎，你可以卖多少钱，就看你的 P 跟你的 Q 可以最大，
嗯，
就是你公司最大的那个嘛。
其实快时尚听起来真的蛮有趣的，我们真的可以把外面的那个叫进来，
之后可以来问他一下，
对，邀请进来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快时尚的东西，因为他也是在中国好一阵子，
对，中国消费的这个看蛮多的，
对对，中国消费真的算是领玩法啦，也不一定是领先，因为毕竟市场就不一样，可是真的跟台湾比起来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在，
对啊，所以我觉得每个市场的投资的角度不一样吧，
嗯，
但我觉得这个投资这种道理是相通的啦，但什么大家玩法不一样嘛，
嗯，
然后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强项，那很奇妙就是了， 就过了这么多年，其实巴菲特他们也梦格也不是只投美国的公司嘛。
对，没错、啊、没错，像他们应该又回到日本，你看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领先嘛，
日本、啊、
日本
浦项、啊、那个是韩国啊，
对啊对啊
，POSCO 啦 ，POSCO 是韩国的嘛，所以其实他们各国的都投啦，嗯，所以其实判断东西差不多啦，就看你能不能从过往的这些商业的模式，或者说你的角度去分析吧。
没错，就是你能不能够持续的学习，然后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就是你不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有办法把它去解构出来，成为你自己觉得有用的一个 model 或者是一个公式吧，然后持续去接触不同的可能，看看这东西有没有机会去符合你心里面的那个模型，然后做好的投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孟格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用学习各种不同的模型，学习各种不同的理论，然后套用在其他的地方上面。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好，那以上这一集就是没想到我们今天没有这么
惨。我本来想聊一下好了，哎呀，没有聊一集，
聊一集，
好，算是致敬啦，致敬，
时间差不多啦，就是一集致敬孟格。那我觉得以这几年的东西来说，他也算是把他的东西都讲差不多，他愿意讲的啦，其实都差不多了。然后
对啊，我觉得应该说越靠近就是 越晚年啦，有把一些早期的投资人讲比较详细。
对，
要不然以前我们自己在那边看，然后再猜说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投资研究来说是好的啦，
嗯，
因为毕竟他们经历的循环非常多，
非常多，
对对，所以你可以直接找到他们在那个循环做过什么事，
对
对
对，然后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想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有价值。那其实孟格除了巴菲特股东会以外，当然还有
那个 Daily Journal，
对对 对 ，Daily Journal 的股东会，那那个地方他讲的话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哎，最近很像那个出版社有出书嘛，就把 Daily Journal 的、
啊、对、啊、那个叫什么孟格之道，是不是？
对对对，他们很像有就是有一本整理的书籍这样子。我猜那本书最近应该也会销量应该会比较还不错、
对啦，但他这个东西就是，就我觉得他那个阅读，你就说啊，我直接要用到投资，可能有点难。可能要想蛮久了，还不是想一下哦。
嗯，
对，
因为孟格的东西就是，我就像刚刚我们讲的啦，就是你看你觉得超级有道理，但你自己要怎么用，你的那个判断，你的那个鉴别度，这东西就是要慢慢练，然后要很有意识的想办法去学习怎么样精练这件事情。
没错，
对，
就会花一点时间啦。
对，不过这毕竟就是所谓有智慧的人吧，是经过不断的打磨跟淬炼这样。你不是看了以后你就会，那个就小聪明，没有，智慧就是要打磨与淬炼。
没错，就是困难，就是跟你讲一些很简单，然后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好像好像有点难。
好啦，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如果对今天有任何的主题观点想跟我们交流讨论，什么快时尚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留言和我们讨论啊，我们也可以来录一集嘛，对不对？啊，我们的论坛应该会蛮有趣的，这个应该是剩不到一个月了，这一集上线的时候是12月1号，对，剩不到一个月了，在12月24号，对。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看我们资讯栏的连接，我们就下周再见啦，拜拜
拜拜。